family 对不对？好像是 family 的那个进去是不用，就是free admission。星期五呢，我带我的儿子、女儿、女婿呢，不是女婿，还女婿还没有。是我的儿子、我的媳妇儿跟我的女儿，还好我女儿昨天晚上已经送他们回 Vancouver 了。你知道哈，我在看那个 Stampy 哈，我去看了那个这个 parade， 然后进去，然后在里面吃吃喝喝，然后又看了 night show， 然后还脚还弄到，我在想说主啊，你不让我看这个吗？然后我女儿也摔了跤。那但是感谢主哈，那个就是脚踝那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刚好呢是一个平的，然后呢要已经看完。那光线有点昏暗，我一时不是老眼昏花，是一下没留意，它是凹下来的，就是刚好有一个下的那个点就凹了一下。但是呢，感谢主，那今天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正常的行走。我在看 Stampy 的时候，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，你知道我在行走祷告，你知道？你说啊，你不好好的看那些那个，因为我那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，什么时候教会像？大家去参加 Stampy 那么样的热衷啊！你看那个 parade， 哇，好多人哦。然后呢，我跟你讲哦，不知道几点钟就已经在那个地方站着最好的一个观景台哦。那然后呢，带着凳子什么那些，怎么会这么热衷呢？每年每天进去 Stampy 超应该有超过万人。Opening 是最人数最多的，因为呢中间有一段时间两个钟头是 free admission， 就冲啊！我心里想说，什么时候敬拜耶稣、认识耶稣，冲啊！我就在那个当中，我就里面很怜悯，然后每个人都带着那种，然后那些东西，我真的觉得火气很大。虽然天气不热，但是哦，大部分都是那种西式的那些哦，特别卖的很好的，叫什么什么
空
一个不是一个，它是洋葱的一个薯条，可是因为它炸的。那个做的很吸引人，所以每个人手上都弄了一包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儿子跟媳妇儿也去弄了一包，很大一盘呐、啊。我心想，这个吃下去不全身长包？为什么会对这些这么样的感兴趣？我在那个当中的时候，我在里面很怜悯。有的人呢，就在那边喝东西，就那种好像那个就有点醉酒的那种感觉。我在那里面，我就在那边念这样祷告，在那边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什么时候人的心会饥渴来寻找造他的主？什么时候会有属灵的看见？你今天在吃喝，下一刻，如果你的命没有了，你还有那个时间精力，有那个可以来吃喝吗？”那这几天呢，我也去，因为很久也没有去这个 Banff 那边哈。那这次呢，就是很短的时间去了 Jasper。去冰原的时候，我向神献上感谢，因为真的非常 Esfield 非常非常的漂亮，人也很多。我们在网上买了票，但是到的时候晚了一点，就重新来排。我告诉你，那是排大队，排到外面。我感触又来了，看一个冰原这么多人，而且那个路上我跟你讲真的人多到那个餐厅都要排队，到处都是人，可以看到 Jasper 的小镇上面充满了都是 visitor， 都是观光客。 Banff 镇上更不用起了，早天就会很困难。我儿子媳妇来的第一天在上个礼拜六，就上个礼拜六来下来的时候，去这边的大户人家，我没有替他广告哈，这个可以不用录。大户人家那个是，我一看排到马路上，因为那天礼拜六这么多人吃饭，我又开始宣告：主啊，这大户人家不要餐厅，不要只是喂饱自己的肉体，能不能够里面更深的渴慕属灵的食物？渴慕属灵的食物，当然我也去吃了啦哈，接待客人，我吃肉体也很重要哈。所以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。今天呢，我讲的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已经分享过的题目，很类似。我在5月19号曾经分享进入复兴，今天呢，我要特别的再谈复兴的关键点是祷告。 圣灵充满很重要，可是圣灵怎么会充满的？是因为我们到神的面前去，圣灵才大大的充满浇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什么是复兴？什么是复兴？我看有没有人还记得五月十九号我的分享进入复兴，我用的是同一节哈巴谷书的经文，因为我本来要换成耶利米书，换成其他的那些，后来想一想就用同一节经文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什么是复兴？英文用的是 revival， 你知道吗？是属神的百姓看见到自己，看见家庭，看见这个世代，看见教会有很多的软弱不足的地方，然后我们想要改变，然后我们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向神来求复兴，求突破。上帝垂听祷告，就带来了整个大的翻转，这个叫复兴，这个叫复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从我们自己本身卡南公司圣灵粮堂来讲，这个椅子还很多，刚刚 Jeff 没有讲，我们住在这里不是只有欣赏这边的风光，我也不希望给大家增加压力，我们有多渴求看见，就像人冲进 standing 那个，为了要抢那个 free admission， 那个才18， 一个人大概18块吧，18块，为了18块我冲啊。但是救赎不比那18块更多吗？我站在那个地方，我真的说不出话来，我也冲了。没有了，后来因为我们有live show的票，其实那个包含那个入场的不用冲，好，不用冲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求神，为什么今天我们对很多属灵的事物那个不够饥渴？我曾经在五月十九号的那个讲道当中曾经特别提到，就是呢带领美国教会大复兴的那个 Fanny 牧师，那个 Fanny 他就讲过复兴是什么。复兴是属神的百姓重新拾起，重新来爱主，重新爱慕神的国度，重新对这个世代有极大的一个复兴，然后我们发现我们的祷告不够，我们在神面前付的代价不够，然后我们愿意回转，为我们自己，为这个世代，为家庭回转来归向神，为这个时代来祷告，这是复兴。我们再一次看哈巴谷书三章二节，再来读这个经文，一起来，请。
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。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
当时先知哈巴谷书。先知哈巴谷他在看，还没有到啊，还没有到，在看见他听见他知道这一位神的作为的时候，他为当时的百姓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忧伤。这里讲到说，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，他的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同时他说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里面必须要有一个渴求，我们盼望看见教会不一样，我们看望我们的家庭不一样，我们看见我们个人的一些的光景。你难道不想经历使徒行传里面的吗？你以为保罗经历的、腓力经历的，我们不能经历吗？你以为以利亚只有那么一个？对，但是今天有很多神在呼召现代的以利亚，你不相信你可以经历他们所经历的吗？等一下，我特别提到以利亚，我曾经讲过大有功效的祷告，有特别的提到我们跟以利亚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有软弱，他曾经想要自杀呢，被王后追赶的时候他想要自杀，他软弱到这个地步，他可以跟巴利的几百个先知来对抗，可他有软弱，他有软弱，我们也有软弱，神使用他的祷告，神也使用我们的祷告，一样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刚刚读那节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说先知哈巴谷他听见，他知道这一位神是值得敬畏，是轻慢不得的。你不要随便轻忽，或者是觉得说主耶稣会再来，哪有啊， 主耶稣会再来吗？主耶稣会有审判吗？答案是所有从旧约到新约，你可以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如果今天这个世代不悔改，这个世代仍然这样败坏下去，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。你以为住在 Calgary 很安全吗？高处，高处。你以为这里不会有地荒、地震、饥荒吗？你以为这里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这几年一再的，包含乌干达的穆约翰牧师、Dennis 牧师，他们都一再的不止去台湾，在很多的地方呼吁大家起来付代价祷告，每一天花时间祷告。我从来这边参加祷告会的数得出来，你知道复兴从哪里开始？复兴从祷告开始。看一个教会看哪里？看祷告会，不是看主日崇拜。有人讲说逐日崇拜人数多代表那个讲员也好，或者是说啊，那是有很多的原因受欢迎，祷告会人数多代表耶稣受欢迎。为什么大家不爱一起来祷告呢？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看见，我都已经快讲烂了，等一下我们要也要特别再提到使徒行传。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对于祷告，对于来亲近神，对于向他来呼求花这么少的时间，那我们盼望看见什么呢？你看见哈巴谷书在这里是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。你知道复兴是需要向神来呼求的，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你来复兴，复兴我们的家庭，复兴卡德峰的圣灵粮堂，复兴每一个这地的百姓跟这地的教会，复兴为这地的一些的不公不义的事情向神来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不是你觉得你会不会祷告，今天是神把祷告的权柄已经给我们了，我们愿不愿意回应他。当时当然哈巴谷看见神的子民的一个悖逆，他的里面非常担心，他知道神有一天是会审判会管教他的百姓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弟兄姊妹你知道吗？圣经讲到一句话说，审判从神的家中起手。你以为基督徒拿了一张天堂的门票然后就可以猪躺着睡大觉吗？ No， 神在看我们怎么过日子，神在看我们到底每一天生活当中的优先次序是什么，神在看我们有没有当好管家，你时间花在哪里，时间花在了哪里，二十四小时，要不要工作，要，要不要吃饭，要，要不要睡觉，要，通通要。那请问我们拨了多少时间给神？工作也是服侍，答对了。但是一个问题是在那个当中，你有工作也献给神吗？到处设立祭坛吗？你的工作是只是拿一份生活的生活费呢，还是你在工作的那个当中更多的高举神的名，让神的心得到满足？你在工作的职场的那个当中彰显出神，彰显出神的心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每天就这样过，你是不是里面已经觉得生活就是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灰心或者是里面冷淡，这个都是灵性淡漠或者是灵性退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指标。你的里面还有火热吗？你的里面有对国度的热情吗？你的里面真正觉得主耶稣每时每刻与你同在吗？你每时每刻跟他连结吗？不是只有在领圣餐的时候你经历他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刚刚我讲了这些，教会今天要复兴要先祷告，没有祷告，没有祷告的复兴，祷告那个先复兴祷告的火，点燃那个祷告的火，否则教会不可能看到增长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在士师的时代，以色列人呢是被非利士人统治，他们远离神，属灵的光景非常荒凉。后来神兴起很多的士师，对不对？其中一个叫做撒摩尔，到撒摩尔，当他把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的水边来认罪祷告的时候，神就 用奇妙的方法击败腓力斯人。每一个世代都是如此。你看现在，现在这个世代非常的黑暗，很多的一些东西，包含基督徒人里面也很不安。我们看见这个世代道德越来越败坏，天灾人祸不断，这些都是一再的重复。你的心仍然相信神垂听祷告吗？你读过但以理书吗？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仍然一天三次祷告。我们很羡慕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，狮子自然不啃他，好，但这个没有胃口，被封住了他的口。我们很盼望经历，你会想要被丢狮子坑。我们今天还没有经历那么大的一个逼迫，但是呢，已经有这个列国的先知，就是他也他就是根据圣经，根据整个的，根据他的领受，他说基督徒会有逼迫。圣经里面讲到，末后的时代，想要进前度日的要受逼迫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神在呼召现代的但以理，一日三次祷告，那时候都不要工作了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今天？那后来你知道吗？神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让他下诏命令呢，犹太人可以反国啊，包含呢之前兴起尼西米啊、以斯拉等等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过去教会的大复兴都是由于少数人的一个祷告，少数人的一个祷告。在十八世纪的一个大复兴，因为芬尼一个人的祷告，芬尼一个人的祷告，他就跑到林间山野的当中，是整天在那里祷告。他看见自己的败坏，然后看见他呼求神的拯救，也为这个世代来祷告，开始就非常的有能力，圣灵就跟他同工。你知道吗？甚至呢，当他在那个地方来传讲信息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有人在外面都倒在外面，被圣灵来击倒，大声的来哀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包含威尔斯的大复兴，全部都是因为有一个人或者是少数的人看见教会荒凉，看见这个世代的光景，起来祷告。威尔斯的大复兴也是如此，后来就变成从每一天早上十点到晚上十二点是教会充满了人，酒吧关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想看到 Calgary 翻转吗？你想看到加拿大翻转吗？付代价祷告，没有第二条路，没有第二条路。仇敌最怕我们祷告，跟神同工，你知道吗？他会用世界来吸引我们，拦阻我们祷告，会用身体的疲倦。有的时候我们工作了一天觉得非常疲倦，就跟神随便的，就是说呢，哎呀，我今天好累了，明天再来。身体的疲倦，或者是用环境里面有很多的艰难困苦，让我们怀疑神，来用各种的方法来拦阻神祷告。弟兄姊妹，刚刚我有特别讲到，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。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。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。你有没有曾经为天气祷告过？弟兄姊妹，曾经吗？神有没有垂听？最近 Calgary 的雨很多。我前几天为了赶，就是我们为了赶时间，因为时间很短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去 Jasper 的那一天当中看了六个湖，两个瀑布，第二天又看了两个湖，然后一个瀑布，所以那天总共加起来看了八个湖。看到最后已经觉得路易斯湖好像一般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向神的祷告有一个东西，就是持之以恒，非常重要，迫切持之以恒。跟旁边说，迫切持之以恒。
迫切持之以恒。
不是只为这个，不是只为你个人祷告，为你的家庭祷告，这个很重要；为教会祷告很重要。在发怒的时候，以怜悯为念，你要为这个世代向神来呼求，向神来呼求。记得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 面对的要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要门徒警醒祷告，有吗？结果门徒呢睡着了。我们也像门徒一样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疲倦，可能会疲倦。今天我们都知道祷告非常重要，祷告会带来极大的一个复兴。跟旁边说，祷告会带来复兴。
祷告会带来复兴。
那么会带来怎样的复兴呢？来，我们看一下。第一个，
愿意认罪悔改。跟旁边说，愿意认罪悔改。
很多的时候你知道，人的一个问题，这个世代的一个问题，国与国之间的一个问题，是因为我们有罪性，我们不觉得，我们不觉得我们有什么是需要调整的。你听懂我的意思吗？那个是因为罪性，我们的里面有骄傲，有骄傲，觉得自己是对的。但是复兴的第一道关卡就是人看见这个世代的罪，看见人的罪，愿意来到神面前。那个需要 祷告，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会带下悔改。我们看历代志下七章13到15节，请我们一同来读，请。
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，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土产，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所罗门建殿的时候，建殿的时候向神献上的一个，向神献上祷告。向神献上祷告的时候，神的荣光就充满在这个当中。这个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1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 我必睁眼看，侧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
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当我们愿意花时间付代价来祷告的时候，神会带下的是那个悔改的灵。跟旁边说，悔改的灵。
悔改
的灵。
这里讲到说，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，你知道吗？天灾人祸很多的时候是神在这个当中兴起环境，让百姓先来到神的面前，为这个世代，为灾祸，为审判，向神来呼求。这里讲到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是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愿意转离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。
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神会激动我们，让我们在神面前做认罪的祷告，同时带下认罪。
无论是过去的尼西米，无论是过去的以斯拉，无论是但以理，今天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，或者是过去亚伯拉罕为索多玛、俄罗拉来祷告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代祷会带下悔改，你相信吗？祷告会带下悔改。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在家庭里面，家庭里面夫妇之间、彼此之间婚姻的问题、亲子的问题，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是对的。唯有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你会看见不是对方的，是我先要来到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今天我要面对到这些问题，不是都是对方的错，乃是我们自己会有一个省察。你知道吗？圣灵会带领我们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自己，责备自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自己的问题，我们看不见自己的问题。那个一般的这个就是说呢，记者报道的会说呢，自我感觉什么
良好，
你看不见自己的问题，都是他的问题啊，怎么是我的问题呢？但是很多的时候，其实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，神往往让我们看的是，我需要先在神面前说，我需要认罪，我需要为我的家人更多的来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相信吗？这个时代需要我们来代求，不单为我们自己，所以认罪的祷告是上帝非常看重的，也不是一直挖自己的罪，但是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认罪的祷告非常重要。祷告也可以带来更多的省察。大卫在犯奸淫的罪之后，来到神面前，诗篇51篇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过犯， 这个世代也是，很多时候当我们看见这个世代的时候，我们是指责别人，为什么这个 政客这样子，为什么今天教会的牧者如此，为什么他如此，为什么我的配偶如此。答案是，今天当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，圣灵会光照我们，我们也不完全，我们也有做错，我们先来到神面前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要为这个世代，不仅为我们自己，为人的心刚硬冷漠，为冰冷，为我们没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向神来呼求，为我们不够火热的爱主，为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活不出神的一个样子向神来认罪悔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有得罪人的地方吗？你的生活充满了能力吗？充满了热情吗？充满了喜乐吗？你常常为教会来祷告吗？今天每一个祷告都是神所非常看重的，因为祷告会带来悔改。你知道最大的神迹是什么？最大的神迹就是一个人从不信到信，再从信到愿意火热的来跟随主。我们现在几乎大部分的教会都在走小组的路线，细胞小组最开始推的时候，我记得我是参加矿牧师，就是新加坡建信教会的矿牧师，他也经历很多，他的女儿现在是跟他一起来做魔术福音布道，但是他经历非常多。这个女儿是非常叛逆的，非常非常叛逆，他当初花了应该是几年的时间为他的女儿来祷告，后来他女儿回来了，离家出走，后来回来了，跟人生的一个孩子，他们完全的接纳他，里面很痛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却没有想到神大大的来重用他们的妇女。今天你认为你的祷告神都没有在垂听吗？你要相信一件事情，祷告会带来人心的改变跟悔改，愿意认罪悔改。你想你的配偶改变吗？那个不是只是指责他你哪里哪里不对，乃是更深的为他来祷告，求圣灵来动工。你要相信一件事情，这个非常的重要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有一个弟兄，他已经过世，被主接回天家，当时怎么样都不信，因为神很大的祝福，他赚很多的钱。你知道他怎么信主的？跟你讲，是都已经不行了，推到 ICU 去，都已经几乎停止呼吸了。你知道吗？是一个老牧师，为他祷告了，我忘了是几个钟头，活过来，因为还没有信主。
你要相信一件事情，祷告可以带来一个，甚至罪人都要伏在神的面前，甚至这个世代，甚至城市都要改变的。今天我们的祷告仍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。台湾最近又重新开始推七月到十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重新的，每天愿不愿意分出半个钟头的时间，为教会、为这个世代、为人的心、为生命的复兴来祷告，你愿意吗？半个钟头有吗？24小时，你去检测你的时间，花了多少时间在吃饭娱乐，多少时间在工作，多少时间在打手机3C 产品，你可以检查一下。上帝要我们做时间的好管家，我们的时间敢摊在神的面前吗？你花多少的时间为你的家人悔改，向神献上仰望，为教会弟兄姊妹有需要的病痛来祷告，为这个城市来祷告。
祷告会带来复兴的第一步就是认罪悔改。
来第二个，祷告会看见，会带下神国的大能。跟旁边说，看见神国的大能。
看见神国的大能。
列王记上18章37到39节，这个是列王记上，你有空去看，非常非常的精彩。以利亚怎么样的一个人大战几百个先知，那你说那是以利亚，很抱歉，我们跟以利亚一样，上帝把那个能力权柄给了每一个人，不是只有给以利亚。王上18章，我们一起来听。
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
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。38节，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材、石头、尘土，又烧干沟里的水。众民看见了，就俯伏在地，说：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这里是什么呢？这里是以利亚的一个祷告。当他呢，跟这个，就是说呢，他向巴利的这个假先知，拜巴利的假先知。巴利是什么？是当地迦南他们当地的居民所拜的一个偶像，主要是掌管雨，所以这很有意思的哈，掌管风雨的一个假神。那在这个当中呢，他就挑战说，今天我们谁向各自向自己拜的神来祷告，那谁降下火来显现，烧干了整个，你看到吗？木材、石头、尘土，又烧干沟里的水，就证明谁是真的。那些拜巴利的假神的那些假，不是拜巴利的那些假先知呢，他们就一种啊，虫子的跳啊跳啊，就刺，非常像台湾的那个鸡童，真的，啊，又刺又做法又什么的，搞了半天什么事情也没发生。轮到以利亚，他就说：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本来就是大有能力的神，他乐于彰显他的做事情，他乐于彰显他的能力。你想要经历神的大能，你想看见吗？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，就是迫切真诚的在神的面前来祷告。这里讲到不只为个人，他说使这民知道你是神。你晓得吗？神彰显他的作为是要让这地的百姓看见哪一位是真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向神说，主，我们要看见你，要看见你所行的事情更多。神迹奇事不是只停留在使徒时代，也不是少数的人，今天他仍然是活着的神。跟旁边说，神是活着的神。
神是活着的神。
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有神迹。
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有神迹。
为什么神垂听以利亚的祷告？他这里说，使这民知道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。你知道他的以利亚的一个祷告是要百姓回转，这是符合神心意的。今天我们的祷告在神的心意的当中，神一定彰显他的作为，让这地能够知道谁是神，
是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。37节、38节跟39节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时以利亚是在北国以色列，当时的国王叫做亚哈，他所行的，圣经上面讲他所行的都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如果觉得加拿大的政府或者加拿大的总理或者是谁谁谁，你觉得他所行的不公不义，你要为他来祷告，要为他来祷告，不是只是指责说为什么这个法案通过。亚哈王所做的，圣经讲到说他惹神发怒，比他以前所有的王更厉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为加拿大总理来祷告吗？还是你只是讲他的一些的不好的地方？我们当中有人从中国来，有人从台湾来，你常常为台湾的执政掌权来祷告吗？还是只是讲说哇，这太不像话了？今天如果我们很少为执政掌权的来祷告，我们就很难期待整个的国家政府来做一个改变。亚哈王他得罪了神，为什么呢？他带领了，等于是带领了百姓去拜巴利，去拜假神。以利亚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，他只能够祷告。先前他是恳切祷告不要下雨，地就3年零6个月没有下雨。当他向假先知来挑战的时候，假先知来挑战的时候，因为都没有下雨，非常的干旱，所以在这个当中，你看到一件事情。今天 以利亚在这个当中宣告一件事情，求你运用我，使这民知道你是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祷告要非常的什么？
今天你知道你所认识的神是一位有能力的神吗？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神吗？是一位垂听祷告的神吗？是能够做事的神吗？
当以利亚宣告完的时候，就有火降下来，吞灭了燔祭、木材、石头跟尘土。他说连沟里的水都烧干了，这显现出神是仍然今天做神迹奇事、行大能的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祷告可以带下神的同在、神国的降临跟神的大能跟神迹奇事。这些悖逆搞不清楚的百姓看见了就面伏一地说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你知道因着以利亚的祷告带下全面全国的一个复兴。你以为一个人的祷告没有用吗？今天神在寻找一个人，神在寻找愿意读破口的，你愿意吗？祷告可以带下神的国降临。接下来后来发生什么事情，各位如果 有机会去看一下哈，王上的十七章、十八章、十九章，这都非常非常精彩哈，非常非常精彩。因为神透过以利亚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。后来以利亚就对亚哈王说，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，因为呢等一下大雨就要降临了。可是你晓得吗，后来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的时候，他跟仆人说，你去看看向海观看，那个时候一点下雨的迹象都没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个代表什么？祷告很多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没有什么迹象。有人形容祷告像钻山洞，我们从这一头钻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神从那一头钻了，整个就通了。上帝可以自己工作，可是他盼望跟人他的百姓一起来工作。祷告就是如此。 我也曾经讲过说，祷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牧者讲的，祷告像打墙壁，假如这个墙五十次才会倒，
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太轻易放弃，打一下打两下打十下就放弃，根本没有动了。你笑打到四十九下这个墙都没有倒，你还能不能坚持祷告下去？到五十下前面所有的震动
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当他求雨的时候，七次，连续七次，一开始什么状况都没有，他仍然相信神的应许。到第七次，仆人说：“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，不过如人手那样大。”你要先有云嘛，才可能下雨嘛。到第七次才有一点云飘过来，以利亚没有说啊，这个好像是不是我领受错误？没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。今天你的祷告坚持吗？恳切吗？持久吗？相信吗？刹那之间天空就变为黑暗，降下大雨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容易，我们很容易灰心，我们很容易觉得那个是旧约时代，那个是少数的使徒，少数大有能力的神所重用的仆人。错了，跟旁边说，透过祷告看见神大能，你真想要经历神迹奇事吗？向神来呼求。今天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很强大的属灵的征战，包含我们自己的软弱，你想要胜过吗？不是只有以利亚对抗先知，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基督徒有形无形的偶像，你最喜欢什么？最放不下什么？是你的家人吗？
那些东西可能会牵绊你哦，可能会影响拦阻你来到神面前。
是你的孩子吗？是你的事业吗？是你的一些抓住的一些的喜好跟娱乐吗？保罗说什么？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？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们有一些软弱吗？有一些不良的一些的那习惯吗？你知道我们每天都在征战的当中，跟我们的肉体征战，跟我们的思想征战，跟我们的情感的征战，跟这个世代 的一些错误的价值观的征战，我们跟以利亚是一样的，我们在征战，你懂吗？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认清楚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
除非我们来到神面前，向神来呼求，神会给我们一个分辨的能力。
跟朋友们说，我们要有属灵的分辨的能力。
我们要有属灵的分辨的能力。
面对这个时代，你看清楚什么才是真的，什么才是神的心意，你需要更深的，需要看见那个大能，需要看见旁人改变，需要看见病得医治，需要看见这些都需要神的同在，你需要看见神的那个 人心归向神。
祷告再祷告，祷告祷告再祷告，跟旁边说祷告祷告再祷告，
祷告祷告再祷告。
不要灰心，像以利亚一样，他那么样的坚持，可是他也有软弱。当亚哈王的太太王后耶洗别要追杀他的时候，他竟然呢就想死了，跟前面差距很大，可见人都是有软弱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小看一个人。来，第三，经历属灵丰收，跟旁边说经历属灵丰收。祷告可以带下来的是圣灵的大丰收，人心的悔改，整个的翻转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非常熟悉的经文，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8、39、41到43，请我们一同来读。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39节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。来，下面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拨饼祈祷，众人都惧怕，使徒又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。这一段经文我们已经引用过很多次，这是在新约。刚刚我们在这个第二点的时候讲的是提到旧约，旧约以利亚的祷告看见神极大的一个作为。同样的，今天祷告会带来属灵的一个丰收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点都不陌生，是什么呢？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，门徒跟妇女120个人聚集在马可楼上，祷告了将近10天的时间，圣灵大大的充满浇灌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有能力，对不对？胆小的彼得站起来讲道的时候，一次3000人信主，之后5000人信主，教会新约的教会就被建立起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祷告会带来丰收，人的心的悔改，愿意更深的来到神的面前，然后神迹奇事非常的多，对吗？什么瞎眼的看见，瘸腿的行走，然后这些门徒都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勇敢做见证，保罗到处建立教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早期在伦敦，很早期了哈，我等一下讲你就知道是谁了。在伦敦的一个就是一个贫民，就是蛮穷的，叫穷人区，贫民不能算是贫民窟吧，就是不是富有的地方，有一个小的房子。这个房子是什么呢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，就是内地会的戴德生，那个创办人戴德生的，他曾经住过这个地方，也是呢中国内地会的一个发源地。当时戴德生只有20几岁，他是一个年轻人，可是呢他对中国非常的神激动，他让他里面对中国有很大的一个负担。在他房间的墙壁上，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，挂了一个就是全中国的一个大地图。他每天用几个钟头的时间，一个外国人哦，为中国的复兴，为中国的福音工作，跪在地图的面前来祷告。当时呢中国还有很多的省份，就是连福音根本一点都没有传进去，而且也很少的宣教士。戴德生没有钱，他也没有人教会支援，然后呢肯跟他一起去中国的那个人更是少之又少。但是有几个朋友每个礼拜就跟他，就是来个一两次吧，跟他一起，外国人哦，一起跪在地图前祷告。他的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望，那个渴望是什么？福音要传遍整个中国。到1933年 为止，你知道吗？它里面只是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渴望神垂听。内地会的总就是在各地的一个大的总堂，大概有300，已经成立了有300多间，到1933年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他们的分堂有2000多间，训练的西人的宣教士有1300多人，向华人传福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只出自一个人的祷告，当然不是只有他。那从他设立教会以来，受洗的人数大约至少有15万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以为你的小小的祷告上帝不垂听吗？你知不知道你的小小的祷告，愿意付代价的持之以恒的祷告，不仅带来你个人生命的一个翻转，同时会带来这个世代极大的收割跟影响力。那个内地会在中国的工作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的复兴，好，可以说呢是就是看见很大的一个蓬勃。后来戴德生才知道不是只有他在祷告。有一天呢，他回到英国，在那地方讲完了道，有一个年轻人就跟他讲，就是说我对于内地会在中国的福音的工作，什么人得救我都非常知道，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在中国传道。那然后呢，就是凡是有心，不是戴德生哦，有心要传福音的，就是等于说他把他们的名字就一直记记来，他就持续的为他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戴德生连那个年轻人的名字都不知道，但是他知道有人在他的后面为中国的福音工作来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想看见你的家族翻转吗？你想看见加拿大翻转吗？你想看见 Calgary 跟 Alberta 省不一样吗？你想看见吗？起来祷告，起来祷告，起来祷告，付代价祷告，每一天愿意花时间的来祷告，为你的家庭守望，为你个人守望，为你的事业来守望。你相信公司行号会改变吗？你真相信吗？起来祷告，我们能够摇动神的手，我们能够跟神同工。祷告是一个征战，仇敌会透过我们的软弱，透过我们的忙碌，透过这个世界跟你讲说，仇敌跟你讲说祷告哪有用啊？没用的，没有用，谁说的？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，就是呢，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呢，他就看见这个教会的光景，然后呢，看见哇，有一个那个教会，哇，这个魔鬼好忙啊，那边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忙得不得了，那些嘛，一直跑来跑去，累翻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，哎，怎么魔鬼在打瞌睡？他本来以为那个打瞌睡的是教会的，是怎么样？没，教会怎么样？他想的正好相反，魔鬼在跑来跑去征战很大的是那个教会怎么样呢？教会非常的祷告热衷，传福音热衷，敬拜热衷。仇敌觉得受到威胁，所以他非常努力的工作。很多人说我不祷告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怎么一祷告怎么不顺利？或者是说我没有受洗之前，哎，好像还顺顺的，怎么一受洗了之后，怎么这个带来这个那个，或者中间很多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想要更多的亲近主，当你想要更多的震撼这个国度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仇敌一定拦阻。可是你不要怕，我们的神是得胜，至终一定得胜。你知道我前两那个就是那个 Stephen 那天，哎，我女儿先摔了一跤，然后整个腿就青肿了。然后呢，后来到晚上我也凹了一下。然后呢，当场就很痛，因为刚好的那个可能就有受伤，就这样一拐一拐的。然后我就问神说：“神啊，是不是我不可以来 stay？” 你就可以想，不会啊，我们基督徒很自由的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神到底跟我讲什么？然后回去了之后，我儿子才跟我讲说，教会的那个这个网站，对，他的一直在那边动画。那我说这么多的事情。最近这个又有培训会，又有别的聚会，然后呢，又加上信徒小组等等的这些这么多事情，神到底在说什么？神到底在说什么？今天仇敌会拦阻我们的脚步，今天仇敌会拦阻我们前进，今天仇敌会拦阻我们来爱主，今天仇敌最怕的就是我们祷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得胜的秘诀、复兴的秘诀，永远都是祷告。
韩国的复兴是因为祷告。我最后讲一个结束，虽然可能有的人不见得都非常的喜欢赵又廷的书，但是我个人非常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他的祷告。当初他什么钱都没有，还是那个顶棚会漏雨的顶棚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他到了那个地方，他说以后他相信，因着这么多人有需要，神会让他建立一个很大的教会，不是为了他的缘故，是因为很多的人要涌进教会，他就在那个土地上面这样祷告，什么钱都没有。神垂听那个祷告，经过了多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
求主帮助我们。你知道教会荒凉就是祷告上面不够，求主怜悯我们。传福音前面的动力需要祷告，
看见这个世代需要，看见我们那些七年没有得救，他们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，因为要看见从哪里来。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给你看见，神给你启示，神给你负担，神给你火热的心。
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好不好？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。